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4月19日，公元2001年6月10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本周一早上9点多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到议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指出，我首先向新当选的议会会长和副会长以及全体新当选的议员表示衷心的祝福。众所周知，西藏人民议会、西藏六马政府等现已经确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程序和制度。作为一名议员，有一种身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同样，新任干部也一样有一种作为一名西藏六马政府的公务员而自豪。但是目前我们仍然是六马政府和六马议会，是离开国土的流亡者。如果西藏境内人民是否辛苦，在各种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必在这里成立六马政府。不过从历史的角度上分析，西藏有它的权益，比如以独特的宗教传统文化把所有藏人系在一起。今天的西藏人民每天都生活在空旷和担忧中，几千年发扬流传的西藏文化面临灭绝的危险。每一个藏人时刻面向着复兴与重返，当今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肩负的任务是历史的使命，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前途。从1959年到今天漫长的42年中，60年代几乎看不到一点希望。好多人士都认为西藏的历史从此终告，但是现在不但没有绝望，而且对西藏的未来充满希望，至少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变化。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知道多数境内西藏人民正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境内西藏人民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勇敢精神是世人公认的实事，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境内人民。达赖喇嘛指出，很多年来形成了一个议员这样一个名词，不管以前是怎样想的，当您来到议会成为议员的同时，您不再代表你个人，而且是人民的代表，必须考虑一个整体的利益，要考虑全体西藏人民未来和前途。虽然我们无法是全体藏人选举，但我们从政令的角度想，您不但是六王藏人的代表，而且是西藏全体人民的议员，要为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着想，要为全体西藏人民负责，这是首要的任务。达赖喇嘛最后指出，流亡中的我们当前最棘手的两个任务是继续坚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使西藏流亡社会推向更民主的社会。
最近部分外国旅客在中国和西藏旅游时，亲眼目睹了在西藏发生的严重事件。他们表示，在5月27日我们参观完日喀则扎修罗布寺后，准备在11点45分前往他地时，突然听到一连串震耳的警报声，3辆警车在前开道，5辆军车在后，每辆军车上都装有西藏青年犯人。在最后一辆军车上，我们仔细看到了有身穿校服、年仅16岁以下的3位藏人和一位年满70岁左右的西藏老夫人，大约有10个人，他们全部跪在车上，双手都被绑铐着，周围被持着枪的军警包围着。跪着的藏人身体稍微摇晃一下，他们就用枪顶着。他们犯了什么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16岁和70岁的人不应该枪决。这天，他们的一位同事向我们透露，10名犯人中有4名要在群众前枪决时， 中共干警就下令让外国旅客必须离开县城，我们不得不离开。
近期，西京地方政府完全承认噶玛巴福建真理组织为前史噶玛巴的连统的同时，热情欢迎噶玛巴日波杰随时到主席仁德寺居住。印度支门报消息，西京地方政府动武大臣包凡乔木里先生给印度总理的一份亲笔信指出，印度政府曾多次提出过噶玛巴仁波杰能够赴历代噶玛巴代外主席仁德寺的邀请。西京总务大臣和大臣等特意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得到了噶玛巴仁波切的宽待。西京地方政府曾向设立在印度北部但萨拉的西藏六王政府表明了他们对噶玛巴问题的立场。西藏六王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改动张学邦立向赤本报解释说，西藏六王政府收到了西京地方政府的信件，信中说明西京政府随时欢迎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来主持仁德寺居住。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是达赖喇嘛确认的上世噶玛巴的开始领土，因此西京政府予以完全赞成，无任何疑虑。张学邦指出，噶玛巴仁波切赴主持仁德寺，一时上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这些问题终将会得到解决的。西京政府此次声明对解决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西兰外政部长菲国夫先生结束了在西藏为期四天的访问。据法新社消息，菲国夫先生在西藏访问期间，同中国政府官员谈论了有关四名西藏政治犯和十一世班禅喇嘛等问题。虽然中国政府拒绝菲国夫先生接见十一世班禅喇嘛，跟着聚集你们，但是他们透露了十一世班禅喇嘛尚且平安的消息。菲国夫先生表示，他向中国政府要求同长期监禁的两名僧人和两名尼姑会晤时，中国政府当场没有回应他，但是他们答应向他汇报有关这四名政治犯的音讯。据国府先生透露，中国政府对这四名西藏政治犯判处颠覆政府罪，事实上他们使用了自己的发言权而遭到逮捕的。
西藏信息网收到有关四川省阿巴监狱的新报道，报道突出了该监狱用了关押政治犯的重要性。十四名藏族政治犯目前被关押在阿巴藏族和羌族自治州毛县的阿巴监狱，其中十一名喇嘛包括三名本州克蒂寺的喇嘛，五名临近甘孜藏族自治州格培林寺的喇嘛和一名礼尚的喇嘛。这些喇嘛是分别在九十年代不同时期被收押的，由于参与政治活动，包括散发支持独立的传单和挂西藏国旗，被判三年至十年的徒刑。关押在阿巴监狱的政治犯中最著名的是备受尊敬的甘孜州塞达县若古寺的主持仁波切仁波切，苏朗听说一位四世开外的著名藏语老师，据悉已被关押在阿巴监狱里。
就中国将投资1.5亿中国人民币对布达拉宫进行大规模维修仪式，西藏问题专家陈木登基先生表示，以前中共维修过一次布达拉宫，这次是第二次维修，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因为造成维修的主要原因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如果当初他们不肆意破坏其原有辉煌雄伟的一面，今天也不至于投资一大笔数目可观的经费去维修。他还表示，中共计划将西藏政府法庭、学监狱、西藏司令部等向游人开放，这也是拍手称快的一件好事，同时也可以证明我们国家原以完全独立形式拥有自己的国防部。如果向游人开放这些地方，特别是学监狱，游人完全可以想象原西藏监狱的地域范围有多小，能装多少人。而中共所谓和平解放西藏以来，特别是1959年，他们在每个寺院里开设了监狱，所关押的犯人数不胜数。到21世纪，他们还在西藏各地开设了监狱。一周亚文回顾就播送到这里。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您准备向听众播送哪封来信呢？
我向听众朋友们报读一份一位尼泊尔的听众的来信他的信说，尼贝自由心脏之声全体人员你们好，您台在每周星期天的节目中播读并为了行者大户，为此我特意写了这份信。我每天都按时收听您台的节目，此外是西藏问题的发展趋向及达赖喇嘛的演讲和心声都有了清楚的了解。虽然我收听其他一些电台的节目，但属您台为我最喜欢的电台，有时中共的干扰特别厉害，但我经常收听，所以在您台的周后左右能收听到您台的节目，希望能够收听到大富，我还继续和您台联系的。祝尼泊尔的蔡刚2011年5月10日。
首先我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向忠诚的尼泊尔听众斯嘎拉致以最深切的问候，感谢您每天收听我台的节目，的确不错，我台每天报道的新闻不断的受到干扰，希望您今后收听我台节目的时候，在平时的广播波段周围上下移动后可以更清楚的收听到，因为我台是由挪威三个非官方性的组织设立的，位置在经费等方面有限，所以暂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去延长时间，希望您能体谅，最后请继续与我台联系，提出需要更进的建议，谢谢。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达鲁德拉歌剧院演唱的《雅达涅西》。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李静淼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相信人类。